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胖虎。今天呢，我们终于又聊交友指南系列的栏目了。今天聊这个的起因呢，是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不是给大家更新的是关于怎么去认识新朋友的嘛？啊，就缘分这不就来了吗？那一期其中提到了一些去认识新朋友的场合呀，跟方式方法。里面难以避免就聊到了跟陌生人去搭讪的这个环节。这两天我就跟今天的这两位朋友啊，今天要跟我一块录节目的两位朋友在聊的时候，发现那期节目其实有一些小的漏洞，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相当于是给第一期节目给打个补丁，就主要探讨一下那个跟陌生人搭讪这个方面的问题啊。两位朋友也是之前跟我们来录过夏天节目的那一期，乐乐和曼曼，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是乐乐。
我是曼曼。
跟两位聊了以后啊，就尤其是昨天我们为这个录制做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个搭讪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因为两位也是你们各自都遇到了一些被陌生人搭讪但是不太愉快的经历，是吧？我们今天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
对，算是不愉快这样。然后我遇到的搭讪的情况其实是在地铁场景，然后就是会有人在我比如说排队等车的时候就突然蹭到旁边，就靠很近，然后我就心里已经开始害怕了，我说贴这么近干什么，然后那边就开始说话，说哎，我觉得你是不是那个，然后那句话还没说完，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危险的气氛就是裹到我身上，然后我就蹭蹭蹭就跑开这种。然后这算是一种就是你是不是那一人的这种开场方式，
就那种
哦，就是
老派，
对，
90年代的那种，
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你像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谁谁谁。
哦，就他贴很近这个就
然后就是凑过来在你耳朵旁边说这种，
我去，
好吓人。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地铁上坐着车，然后你对面一个人站起来，你以为他要下车，结果他走到你面前把手机屏幕就塞到你眼睛下面，然后你就看上面有一行字说我觉得你长得很可爱，能不能跟你加一个微信，就这种
真的很可，我一直以为这种我只会在小红书那种离谱的帖子里面看到。
哎，等一下，我为什么说是打个补丁？因为刚才我说了这给第一期节目打补丁嘛。第一期节目里边我们好像提到了这些场景，其中就是有在通勤的车上嘛。当然一开始你说那个男生就直接就凑上去，那个我们不鼓励。对，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之前给提供过一种，就是可以写一个小纸条或者是写在手机上。那这个乐乐通过刚才你说这种模式也会很让人反感是吗？
就是我觉得我正在好好的坐我的车，然后你突然就是走过来走到我的社交范围以内，而且就是比较近了，还把手机直接就塞到我眼睛下面，就这么近的距离，而且写了这个话语，
就感觉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就这个动作和这个内容都是让我觉得他在闯入我的社交环境了。我们没有这种关系，我也没有一个允许，就是在有些场景下我是默认 OK 的，就是我的环境是开放的，欢迎大家来和我认识。但在通勤这种我日常生活的状态里面，我很明显是不想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到这种信号的，尤其还是这么让人不舒服的，就是攻击性比较强。
哦，就是即使是给你留一个小纸条或者是拿手机写上给你看也是不 OK 的
是
吗？
不一样的，
就不管他写的多真诚，
写纸条和拿手机怼到我面前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纸条递给我，然后他走他下车，他说比如说这是我微信号，你要愿意我们可以认识一下，这种情况下主动权是在我的，是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去认识他。如果他把手机直接怼在我面前，他举着让我看，并且他可能还在看我，那我觉得他就是一种很强迫我去给他 say yes 的一种方式。
对，之前我们第一期节目里推荐的也是小纸条，然后也是那种把主动权交给你的那种模式。
就这种会感觉起码就是不一定会答不答应，但起码不会觉得我很危险或者我很被冒犯，就是起码是在一个相对不负面的情绪里面的。
哦，对，所以小纸条那种可以，但是手机直接举到面前不太可以。
而且写的话感觉就是会很奇怪，什么叫我觉得你长得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想加你微信，
就这种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这个措辞还是很重要的、
嗯、
对吧，
对，
嗯，会加深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它的内容和方式感觉都不是很好，就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嗯，也就是说他觉得他非常真诚，就说夸你漂亮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你觉得就很吓人
啊，什么原来就被盯上了吗，就这种害怕、
啊、对，就会觉得 哦他好像偷偷的在窥视我，窥视了很久，然后又要来冒犯我
哦，然后这种就是下地铁的时候都会回头多看两眼，怕自己被跟的那种。
对对对，我也会，对，就会一直一直看他有没有再跟上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啊。那所以你们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对啊，
就
是
对，就
会有
一路追着，真的呀，
就是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通勤的环境，那它就算是在你后面走，你也不能说它可能就是在尾随我，但是它可能就是一直在你后面，就会就觉得很可怕。我也有，我就在地铁站，就是没有这么冒犯、
嗯、
就是就之前有提到过、
嗯、
就是很具体的场景，就是我一个人在走路上，明明路很宽，明明也没有其他人，他就会突然的、
嗯、
本来我们之间隔的是有距离的，就正常的路人陌生的关系，结果他突然就是靠到我旁边，就虽然没有贴上来，但已经是一个很近的距离，保证我能听到他说话，然后就开始搭话，就没有直接说我想认识你，他就会开始搭话，比如说啊，今天天好热呀，是不是，然后你不理他，我就会加快脚步然后往前走，就想要再恢复到那个陌生的距离，也是表示我并不想理你嘛，就我已经拒绝和你聊天了，然后他再继续加快脚步，又在我旁边说，哎呀，这个方向是去地铁是吧，我们离地铁站一共只有不到20米了，就是地铁站那个牌子，
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但他反复的尝试和你搭话，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那方面意思，但又很让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你已经不会觉得生气，你只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明明我已经表示不想和你说话，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来，就也很奇怪。然后你在接下来坐地铁，因为大家都是要进这个地铁口嘛，你在接下来整个坐地铁环境里面都会很警惕，你会看他到底有没有继续在你后面。
这个人好像在你身上做练习题一样、
嗯、刚才你说他，你给那个模仿那人评，今天天气很热，是我第一反应好变态呀，这个声音
他就是，对，
后来又想他会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上来跟人谈天气我们英国都是这么干的，
不懂，感觉像路上刷出来的那种网游 NPC 旁边
一直在刷新对话，
触发一个对话框要离得你足够近才能触发这个框
所以说你是在你那个匆匆的通勤或者是去铁路上，
我走路本来就比较快、
嗯、
就是属于那种正常人和我走路一般不会和我并肩那种状态，
就这时候跟人有人过来跟你，有个异性过来跟你搭讪，是无论他说什么都是不 OK 的，是吗？
他突然靠近已经是不 OK 了、
啊、
感觉、就很危险，会觉得，尤其是他还是一个中年男性这种情况下、
嗯、
而且我那还是大学旁边的地铁站，一个大学旁边的地铁站有一个女生拉着行李箱走，很明显他应该是一个回家的大学生，而他是明显中年往上的一个男性，感觉这个社交在这种怎么说，就不是说
这种情况下只能发生你好同学我想问一下路，这种是 OK 的、
就你好同学我女儿也在这儿上学你能问一下食堂怎么走吗，就感觉
这种是正常的
嗯，哎，但是那个听我们节目的可能没有那种怪大叔，如果是也是一个男大学生之类的呢，
男大学生应该也很难做出这种行为，就是感觉这个行为也、蛮老派的
好吧，那就是说了两次，你们每个人都说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吗，类似的，
就我有一个已经就很难用不愉快形容，它就是让我觉得很恐惧，就当时一直到第二三天，大概到了一周，我确保我安全，我才能决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当时那个环境是因为，哎，可以直接说吧，就我去单立人，然后我就会因为我会经常去，不管是当志愿者还是看演出，我会经常去王府井，然后去上那个商场，然后就是在单立人那个剧场对面的那家店的店员，就会经常的碰到我。 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在往单立人看，但是因为单立人在商场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有路人经常会站在门口一直盯着看，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然后他从某一个时间，应该就是大概在年初一月份左右吧，然后他会在碰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话，因为我可能作为工作人，作为志愿者，我带着那个工牌，然后他也在对面的店穿着工服带着工牌，我觉得问一些正常的话题在商场这种工作环境里面也是正常，就他可能会问我你们这个演出每是不是工作日不演呀，你们到底是几点开始呀，会演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就他会每一次可能问一到两个问题，基本上会在五分钟以内结束，就是点到即止那种正常的工作交流，我觉得都是 OK 的。
但是他那时候就开始专门挑你就是每天问问题了吗？他也没有问过别人。
对，因为我也没有见到他跟别人问这种问题。
而且确实也不太一定，不一定。比如说我看旁边开了一家挺新鲜的店，我可能问问这是干嘛的，
我
觉得 也比较正常，是吗？
都在同一个商场，大家都是这个店里的店员的情况下，互相聊天有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最开始完全没有觉得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直到就是可能他和我聊了有大概四五六七次，反正就是很明显他能保证我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谁，然后他也能保证我记得我们之间有过交流。以后突然有一次，就我坐在扶梯边上的椅子上，我在当时在复习吧，应该在看 iPad， 然后他突然就是走到我前面，就他也没有直接的就是很怎么说话，就是态度真的非常好，他很小声然后很谨慎，明显能感觉到他蛮紧张的，然后开始说就是我觉得见过你几次，然后觉得你挺漂亮的，然后我们能不能就是认识一下，就他的态度真的就比较好，而且他整个的神态也是就很明显感受到他比我更紧张，在这段交流里面很明显感觉到目前的这个交流对话中感觉他是弱势我是强势，而且就是他的长相或者从身高体型来说都不是很有侵略性的那种，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他挺紧张的，那我如果直接拒绝的话好像有一点太残忍了，就会觉得是不是不大好，而且就是大家确实也见过一些面了，如果只是想认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人太善良了。
我当时就觉得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很真诚的跟我说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然后之后也没有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了。结果就是从加了微信当天晚上开始，他就会经常就会一直发消息，就比如说我看你还在这儿呀，你几点下班呀，你现在是比如说你要一般都是工作到几点呀，你回家要多久呀，你什么交通方式回家，而且是在我没有回前面消息的情况下继续问，而且就是一直到晚上快十二点还在说你现在有没有到家呀，你是还在外面吗，
他就是一天会发很多，
说要我送你什么什么吗，就是而且是在我觉得如果对方已经没有再回你了，他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要么是觉得你不要聊了，要么就是和你这个人就是已经抱有负面的情绪了，就再继续发，而且内容是比较涉及隐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危险的信号了，因为他在晚上已经大概到了十一二点，天已经黑，而且明显知道我要走夜路回家的情况下还在问你还在路上吗，你有没有到家呀，什么要不要送你什么。
他怎么好像那种粉丝在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发私信一样
好怪，然后那天晚上就会觉得很恐怖，就是当时的感受已经不是说这人是不是有病或者是他是不是傻逼，就已经不是这种想法，就是觉得我会不会有危险，我而且我接下来就很明显我知道我明天可能后天我还要去单立人，而他还要去上班，我还会碰到他，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他碰到我他会不会有什么，因为现在还只是发消息的阶段，那我接下来碰到他会不会有什么实际上的其他的接触，他会不会再来找我，他会不会再做出更危险的行为来侵犯到我。
我明白你的担忧，但我们分几个方面讲嘛。首先我们如果往好的方面讲，可能就是他可能不是什么变态什么之类的，就是
现在目前的现状，我现在现状来讲他应该确实不是，
对，他只是可能觉得像 大多数男生一样有个误解，就觉得要到了你的微信
就是可以发展，
对，
我答应给他微信意味着我同意我们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进展，
对，他可能对是这种想法。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关系更近，也是在一个大家正常的起码在社交时间、
嗯、
社交场合、
嗯、
那超过晚上十一点十二点很明显是一个私人的时间，
是，而且就是其实你已经给了明确的信号，都没有回他那些信息，他
对
如果对稍微那个敏感一些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
我觉得不需要敏感一些、
嗯、
我觉得就是思考一下
就是没有回复就已经要明白了
对，这个在我们在其他的节目里就是怎么聊天呢也说过这种情况啊，大家可以去听我们节目复习一下。嗯，我听完你们两个讲述，我想有几方面的感想吧。首先我觉得确实这个男生跟女生的思维差异很大，你就比如说哈，同样的场景，如果是一个女生搭上一个男生说啊，你很帅，我们可以认识你吧，男的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对，
没准还会向全世界向他所有哥们儿，
他今天
有人，对对对对，
最开心的事有可能就是
他会分享给所有人，
所以他们这个就会想，嗯，那我确实很真诚，我就想觉得夸你漂亮，想认识一下，为什么就是
对他可能
会这么
没有带有恶意，他甚至觉得这可能会让我心情更好。然后跟我表达我觉得你很漂亮、
嗯、
想认识一下。
嗯，就这个东西我想说，刚才既然提到了那个看喜剧，我之前听过一个喜剧演员他说的一个段子，里面讲了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我当时听了以后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 Dave Chappelle 之前在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演线下有一次给一个大佬演完，那大佬非常满意，给了他很多打赏，都是给的现金，然后他那个大概具体数字吧，反正就是挺大的一个数字，他就那个拿着一个包就背着那个现金，那时候因为他还没出名嘛，他都是还是坐公共交通，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公共交通尤其是有些街区的那个地铁什么这些非常不安全、
嗯、
黑人街区什么之类的，他背着那一包现金就提心吊胆的走了那一路，然后他说他当时突然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他当时就有一种理解了女性的那种
嗯，
对安全困境的那么一种心情，他说哦，我今天这个就背了这边的现金，然后我突然间就变得提心吊胆起来，觉得那个旁边那些人都是坏人，对
对，
他说那如果是一个女性，她就相当于女性那个身体就相当于可能我每天就带着这些一个被人觊觎的东西在街上、
嗯、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对就会产生一些那个警惕的心理。我当时听完他说，我说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个，我当时也是听完以后就非常有感触。
嗯，
是，
就是因为女性本身她就是可能有一些、有一些人会怎么说觊觎，或者是不用这么负面的词吧，就是会觉得有吸引力，他就会觉得、女性他觉得你漂亮啊，或者你可爱，都是类似于金钱这种有才对他有吸引力的东西，所以女性天然怀揣着这样一种会被人去怎么说呢渴求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警惕一些，他在面临你对他发出的信号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想你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危险，
而且女生本来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力气、
嗯、对、就是、
再加上各种社会新闻
硕士的群体，就是第一是我们知道他可能是有吸引力的、
嗯、
第二是因为这个女性在和男性的力量强弱对比方面就完全是没办法抗争的，就像他背着一袋钱走在地铁上、
嗯、
如果出现一个人想抢他的钱、嗯、他有可能能打败对方保护住自己的钱，但女性走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个男性想要来抢夺什么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反抗的能力的，就是这个力量强弱的绝对压制就是一个没办法去克服的一个。
而且我每次在看到社会新闻的时候我都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我就在想万一是我会怎么办，
就
每次看新闻都会害怕、就
是、这个环境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是我碰到了我也只能是这个结果，我没办法做得比他更好。
然后在像前些年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还会跟身边的男性朋友或者说男同学也好可能会讨论一下这种东西， 然后发现大家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
对，
只有女生能理解，
因为男性他他在那个力量，他有比较强的力量的情况下，他就不会觉得生活中可能存在这种危险。
甚至有的人他会试图把话题扭转到你不要老是站在这种新闻的什么什么角度，不要被别人带着走，他不会理解你真正想说什么。
就像我那个情况，就我那天经过那个事情以后，那我肯定就是我在觉得我无法解决这事情的时候，我会向我身边的同性异性都会去问，比如说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或者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危险，我应该怎么去处理。男性和女性给出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回答。女性所有年龄段，我问了好几个年龄段，就比如说比我小的和我同龄的，比我更大在社会上已经在工作的女性，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天哪，太危险了吧，真可怕这个事情。男性的角度反而相对于哎，那他就是可能你就觉得你很漂亮想认识一下，如果你不想认识就不认识就好。
嗯，
他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情绪情感，
他们无法相信我会因为这个事情感到很害怕，他们会觉得那你就放在那儿就好了。而且尤其是我问的都已经不是说一般的男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把我觉得遇到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作为前提告诉他们了，他们依然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想再说一个例子。刚才咱们说的就是那个男性那个男的那个脱口秀演员他举的那个例子嘛，是如果这个还不能带入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优秀的演员，我忘了他名字，他说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这个男的去怎么理解女性的这种担忧。你就可以设想你自己是一个，也不用设想哈，可能很多人就是你是一个手机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小白脸，然后你现在身处一个监狱里边，这个时候那个大家看那些那个影视剧也知道监狱里边可能会发生什么，又是美国那种监狱里边，这个时候你不希望监狱其他的那个男犯人对你做的一切的言行你都不要对女性去做。
对，而且他当时的那种心理就很像女性走在社会中，他都不需要在监狱那种环境里面，就可能会产生的那种对周围警惕的心态。
对，而且我亲身也经历过一个事情，我当时是到现在想起来都感觉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就是你刚不跟说你跟你那些男性朋友们说他理解不了吗？之前早几年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好几年之前了，那时候滴滴还没有那个这种就是安全系统的时候嘛，有一天我看朋友圈有一个女同事，她那个发了一段话，就说那个她经历了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打车的时候发现那个司机就朝她那个笑怪笑什么之类的，然后她就赶紧下车了什么之类的，而且还感觉那司机好像跟了她一段的样子。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她发那个朋友圈，我就觉得不至于吧，就是这是在我们国家，在北京这么安全的城市，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就是那种特别凶险的事发生？我当时心里想他是不是就是太敏感了，多虑了，
感觉已经看到了慢慢旁边的朋友是怎么想的，就是这样的样子。
对，我当时对身为一个男性，我可能就这么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太敏感了。但是什么扭转了我的看法，就是在他发那个朋友圈之后不久，我记得是没过了多久就爆出来之前那个特别大的新闻，就那个空姐打滴滴被杀的事嘛。之后那个滴滴才上了那个系统嘛，对吧？那时候我才就是猛然发现，哇，原来是我自己就是根本就没有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想这个事情。我一直还是一个男，就是男性的一个直男的这种视角。
就是因为男性遭遇这种情况的概率低，而且就是他遭遇这种情况以后可以采取的手段多，所以他们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
是
对他来说那么危险的事情。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发生，就其实类似的事情我也有过，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只要你没有真正成为社会新闻上那个被害人，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多了。就我之前也有过，看完开放麦就是那个时间就会非常晚嘛，就是十点多，然后开放麦在南洋剧场，它在胡同里面，那边全部都是胡同，而且没什么灯。然后那天结束就是我能感到有一个男性他结束以后一直在门口，因为我是从剧场里往外出，我在比较后面，他就会一直站在前面 他好像在笑又好像没在笑，反正就一直在往里盯着。然后到我出去之前他就一直站在那儿，然后我出去他就开始走，然后一直到下楼，然后他开那个南阳的大门，然后到我出去他再把那个门关上，然后我在扫共享单车，他也一直在旁边，也没有再扫共享单车，但是他一直在旁边站在共享单车旁边，然后我骑走他就好像一直在后面，然后我是又就是抓紧骑比他多拐了一个弯以后往旁边暗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他拐出来以后他还在左右张望，就是、这个、
在找你是吗？
我不知，就是你不能确定他到底是真的要回家还是想跟你回家，就因为这个情况下你在没有成为被害者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是怀有恶意还是都是碰巧，但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危险，因为你是有可能遭遇这种危险的。
嗯，这也太吓人了。这些所有行为我们在第一期节目里边都没有说，我们都绝对不鼓励这种行为。但是我们那期节目鼓励的是大家可以就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去认识这个从一些场合去认识新的朋友。那刚听你俩那说完，我觉得那是不是在对咱们国内他就这个国情就不适合去搭讪，或者就我们就没有那个土壤，就没有那个文化氛围。就
我觉得也
可能有更适合的方式吧。
对，因为我也有经历过比较好的，就是确实能认识朋友。因为我是那种性格比较不主动的，就如果你想和我认识，必须是你主动。
嗯，
那既然我会有朋友，就证明是有正确的主动的方式和我开始。比如说建立朋友关系或者进一步关系的，
嗯，
就是我有经历过，就是很也是那种比较纯陌生人的搭讪，
嗯，
也有比较好，就是我之前有上即兴工作坊，就你在大家一起去参加即兴课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基本上这就属于一个社交环境，
嗯，
我来到这个环境，我就是希望和陌生人我们有交流，甚至有进一步交流。就是可能我不是怀着这样主要的目的来，但是也像我最开始说的，我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自己的状态，我是一个相对打开，如果你想和我建立联系，你发出这种邀请，我是可能会考虑的。我也有确实在一节课上面，就是比如说会有那种一对一要做练习，就会有男性过来问我，哎，可不可以和你做练习，在他在这种环境里面发出一个确实这个时候我需要找一个人一起做练习了，那发出这个信号我也会考虑，那我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你想和我开始进一步交流我觉得 OK。 然后在这种一节课交流下来确实感觉，哎，我们确实是有话能聊，他在结束问我，哎，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个微信，之后可以怎么比如一起看演出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也这种情况下我就会答应，而且之后我们确实有聊过天，比如说要下一场有什么什么样的演出，或者我看你又去了哪哪哪，这种正常的交流，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本来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本来是不认识的，我们也只是一起认识了一个小时，他抛出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不会感觉到那么被冒犯，或者是我感觉我在危险中。
嗯
嗯，就是有联系了，然后也建立了正常的社交
的环境吧。我觉得就我在这个场合里面，他就是一个和陌生人一起玩游戏的场合，那我们一起玩，而且我们确实可能共同喜欢看喜剧，我们接下来确实是生活有可能会有交集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认识可能会有更多交流，我觉得
是一个能作为正常的朋友相处的人。
对，
嗯，哎，你说到这个场合，我们那期节目里也是推荐了很多场合都可以，像刚才你说的这是肯定是一种了，你有说到那如果是不是上这个即兴课，你这都相当于是同学了对吧，虽然之前不认识。
没有，就是工作坊就类似一起看一场演出，只是这个演出是我们自己玩，
哦，
不是系统的那种，
明白了，
接下来还会有交流的即兴课。
那如果是就是那种传统的坐着看演出，比如说演唱会什么，看完之后来找你那个搭讪的人，这种情景呢，
那我们是需要前面有什么契机交流过了才可以的，
可能就是看演出的时候坐你旁边了，然后
我们全程要一直没交流，他结束要加我微信我也会觉得很奇怪，
也有些奇怪是吧。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排队的时候，
嗯，
比如说现在看演出排队的时候，然后发现可能我们比如说喜欢同一个演员，或者是我们在看同一个节目，我们有聊到什么样的东西之后，我会发现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我们接下来也可以一起约着干什么什么，而且我觉得你很明显，你主要你来这儿跟我开始聊天也是因为以看喜剧为主要目的，或者以看演出为主要目的， 接下来发现，哎，我有一个同好，我们认识一下，就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那种暗示意味没有那么强，你就会觉得我可以答应他，我们接下来还有可能作为朋友。
行，这样吧，我不是说这个是给第一期节目做补丁吗？那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推荐了好多场景，那我挨个的问一下你们两个的意见吧。
Okay.
刚才说的是那个看演出那种，对吧？当时还说了一个，就是其实当时也提到了那个通勤呀，包括那个咖啡厅什么之类的。通勤刚才说了，如果是就直接上来那种硬搭讪不太好，但是如果留个纸条把那个主动权交给你，这种是 OK 的。
但这种一般不会答应吧，我觉得就是有点
啊，
就是有点太
啊，对，这肯定
陌生了，
对对，肯定不可能，对，那是有一定的概率的。那如果是在咖啡厅类似这种呢，上来
会觉得比通勤好一点，
好一点是吧，咖啡厅书店之类的，
这个环境偏向于社交吧，就是比通勤，因为通勤我很明显在做我生活中要正常做的事情，但我在咖啡厅可能就我真是闲着，因为我经常刷到小红书，刷到那种什么在图书馆遇到 crush 塞一张纸条加微信的帖子，我会觉得哦，这种好像确实是，
这种是 OK
的
是吧，
对，
所以就是这种 old school 的不一定都不坏，对吧？虽然现在这个电子产品这么发达，还是那种比较老的小纸条的更实用一些。
哎，现在还有是小纸条的现代化版，不就是什么那什么表白墙，
嗯，
什么帮我捞一下今天在操场穿灰帽衫的那个男生，那种好像真的有人因为那种就是可以认识到，但那种好像还是偏向于如果是女生想认识男生的情况，
是，如果是男生的话我就会觉得，
男生的话也会觉得你好像在偷偷的跟踪哪个女生，那种好像也有点变态，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有一点双标，但是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明白，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男女的这种，那我们当时还提到比如说让人很欢乐的一些场合，比如说游乐场啊什么之类的，你们在一起排队的时候什么之类的，
但是游乐场，
这个可以吗？
游乐场一般你会本来就
是有伴侣，游乐场都是有人就本来就是熟人一块约着
去
玩而已，
但是如果是在游乐场，比如说我和我几个朋友，我单身，
或者类似游乐场那种能让你产生快乐的这种地方，你们在排队
很，我不那么抗拒，就是会抗拒，肯定比地铁好很多，我会觉得如果真的他是一个帅哥排队的时候在我后面碰到说想加个微信，不见得会拒绝吧，因为游乐场也是一个就是它就是一个玩的场合
氛围，
就是开放嘛，我觉得就是你心态啊，你对自己，你不会是一个很封闭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你来想要交朋友都不会百分之百下意识的否定，会考虑，起码会考虑，
哎，或者二位现在还觉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场合会不太排斥那么异性的陌生人来？
我觉得运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比如说你们一块儿，之前不是有很多玩飞盘，交友，还有打篮球，打羽毛球，约在球馆什么的那种，
就是那种在群体里面的那种群体性活动，
我觉得很适合去进一步发展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起约了一个局，然后你们两个本来是在群体里面大家都多对多交流，然后你对其中一个人我觉得我和他好像更合得来，然后你们在私下建立一对一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而且更有可能发展下去的一种方式吧。
Okay.
还有另外一个很那个什么，就是剧本杀，我觉得应该也是个很常见的交流的方式，就你拼车一起玩剧本杀，然后你们第一是你们本来就在一个环境里面，且你们有过这样一个交流了，
明白，
然后接下来你们想进一步从我们这么多人的圈子里跳出来，我们进入私下一对一的交流，
对，总之就是在这之前已经不是纯陌生人了，
对，我觉得如果你只我们之前萍水相逢，
你
突然打破我的社交，打破我的朋友，想要再往下直接跳级发展，我觉得一定是会觉得不舒服的。
哎，你说这萍水相逢，那刚通勤不太行，如果是旅途中呢？
那更危险吧？我本来就在一个陌生
的，更危险是吧？
我本来就在陌生的环境里面，我本来就可能比较警惕性比较高。比如说，因为我每天坐的地铁回家，可能还是个我熟悉的环境，我知道遇到危险以后我可以怎么应对。我在旅途中，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 本来就已经觉得自己在危险中，你不跟我说我都会觉得我自己没那么安全，你一旦跟我说了我可能就会想逃。
明白了。嗯，因为之前有些朋友或者之前跟我一块做节目那个主播，他说在旅途中认识是 OK 的。
嗯，他们那种算不算就本来在一个群体里面，
对对对，
所有人一块去玩？
也没有，没有，
就是自己
就是萍水相逢。对，
碰到一个人，
嗯，
我会觉得有点危险。
当然，对，当然他就是一块结伴玩而已。
嗯，
对，
嗯，哦，对，就是看你搭讪的意图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起，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海边，我们一起去看个日出，
嗯，
和我们接下来要不要约着干嘛干嘛，感觉是不大一样的。一个是我们就停留当下，我们当下一起玩，
嗯，
一个是我们能不能发展更深的关系，这两种邀约给你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我刚说旅途其实有两种，一种比如说就是你出去旅游玩的时候，
嗯，
尤其是可能出国的时候，哎，发现都是中国人，哎，去的地方都差不多，这时候可以一块结伴玩，
嗯，
另一种是特别经典的，在网上也老看到，比如说就是回家或什么之类的，
哦，
那种长途车上然后遇到过人就说啊，我什么如果感觉不跟你说话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这种你们觉得
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环境倒没有让我觉得很大的差距，
啊，
就是主要是看他到底认识我是想干嘛吧，就是他到底是想和我交往的那种倾向，
嗯，
还是说想和我搭伴在这儿旅游的倾向。
嗯，
我可能会考虑这个东西。
哎，你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说一下这个男女思维差异，这关于这方面，
嗯，
在我看，我不能代表所有男性，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如果一个男生去这样找一个女生，
一般想进一步，
对对，基本上都是会想进一步吧。
哦，
嗯，
哦，对呀，啊，所以一般会拒绝嘛。只是如果你只是想和我，
嗯，
比如说明天一起去吃这家餐厅或者逛什么的，
嗯，
我可能会更多的考虑一下要不要拒绝。
明白。对，所以我们可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稍微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如果是男生去搭讪女生的话，可能不要一上来就抱着特别强的目的就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哦，对
吧，就是大家有共同兴趣爱好当个朋友也行，
循序，
哪怕对想进一步发展是吧，也可以，我们慢慢聊合不合适之类的，
先看看有没有共同爱好，
嗯，
有没有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一起在安全的社交环境里面相处一会儿，再想想要不要往深层次的私人层面发展。
对， 对，而且就是女生如果答应了加你微信也不代表什么，
对，
是吧，嗯，
我可能只是觉得你挺可怜的。
对，也没有，甚至是在那个刚才你说过，还有那个咱们之前前两年新闻就是爆了全网那个唐山那个打人事件，那之后可能很多女生就是怕先加上你，
嗯，
然后再把你删了，
哦，
这其实也很正常。
怕我当面拒绝你，
对对对，
你可能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嗯，
我保护一下自己，我先离开你再拒绝你。
嗯，是，所以说其实刚才通过你们分享可以加，但是得是在一些相对
就会让就是让你觉得更有安全感的场合，比如就是我就比如说你说游乐场呀，或者我说去看演出，这种都是有很多人在，而且我知道我相对比较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我就会考虑可不可以和你交流。
对，或者之前已经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一些接触了，
有
些铺垫了，
客观原因我们已经认识，算是认识吧，起码彼此打照面啊，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这点很重要。
明白明白。哎，那咱们刚才都说可能我有意无意的都是说的是男生搭讪女生，那有没有可能就是现代社会嘛，对吧，
嗯，
是一个平等的社会，那女生这个搭讪男生是不是
有吧，
就没有那么多
被搭讪过吗？
不不，我想先问两位，你们就是，
啊，我们会去搭讪别人，
不是，我是想说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校园墙那种女生，
啊，
对，就这我真的经常刷，而且我还经常在小红书上刷到那种就是，图书馆对面自习的小哥很帅，然后跟他一起连续自习一周以后给他塞一张纸条，
啊，
就是会写上，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一起学习了很久，然后这是我的微信号，如果你愿意聊的话可以加，不愿意就直接扔掉好了，就大家都会把这个主动权先交出去。
哦，我之前好像前些年还会在豆瓣刷到那种什么，我有一个 crush 那个小组，
对啊，好多 crush 小组，
然后就是每天喜欢一个男生，就是每天会
每天喜欢一个，
哎，不是，每天都会见到那个喜欢的男生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在下面留言说啊，你可以去跟他试着说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通过网络，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而且有缓冲的这么一个，那我说的是比如说那个你已经毕业了工作了什么的，在社会上比如说刚才同样的场景，你看那个帅哥很帅，你们会那个什么吗？会主动的？
主动的人有可能会，我觉得女生，就因为我很明显，刚刚也说了，我是一个完全交朋友需要对方主动跟我交流的人，我不是那种很会愿意主动跟别人说话的人，我可能不会。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女生偏向主动，她在一些场合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会想主动去交流，但我觉得可能地铁这个环境也不一定会，因为你很难保证对面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会引狼入室，就偏向那种，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个危险的对象，你主动跟他交流也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
然后大家平时在地铁上看到好看的人就只会，哦，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好看的人，
就给其他女生发消息，哇，哦，今天有帅哥和我一趟坐地铁，
然后就没有了。
对，然后明天哎见到一个新的帅哥。
或者是如果你们就算可能想认识某个人，你那个特别主动，他也不一定代表什么，是吧？
对啊，我其实觉得你，我说你挺帅加个微信的想法就是仅限于字面，没有更深的意思，就是哦，你好像反正起码不是我不想交流的对象，那我们可以尝试去交流。交流的意思也就只是我们要不要先试试看能不能作为朋友，
了解一下呢，
作为朋友以后再想下一步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就像说不是那么不太确定的像地铁这种也不知道什么人的情况下，这个女生可以就是可以主动找男生就是要微信啊什么之类的。而且我认为那应该是就是女生找男生应该是成功率会很高的吧。
哦，我觉得是，因为男生可能会，第一是
他也不害怕呀，
对
对对对，就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个，对，嗯，
不会。第二是他可能觉得，哦，这是我很有魅力，他不
管，哥们儿今天又行了，
对，他不在乎对面人是谁，他只说，哦，他不在乎是谁，他只在乎是个女生，他找我要微信了，我好牛逼，然后我答应他，这种我觉得男生。就是
哥们儿可以继续开心宇宙，
但是我仅代表我个人啊，但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些场景，比如说在外边旅行，就是去出国旅行的时候，有女生那个来找我，我是非常担心的，我就怕被嘎腰子什么之类的，
被拐卖。
对，就包括之前我们不是有些交友软件嘛，有些那个朋友男女都说，哎，你可以去上面尝试。我说不行，我怕那个什么被骗那个骗财什么的，被把嘎腰子之类的。我可能是偏保守的，
是有这种危险的。我之前，哦，这可以直接说吗，Harry 不是就在那个社交，就是不是社交，就是交友软件，就是传，那种软件里面碰到了想诈骗的，想骗
的
卖茶叶给他是吗？
不是，是那种就是很正常电信诈骗，都不是那种需要和你建立深入感情基础，
然后说想要卖茶叶，
是那种就是你点进链接就能转走你钱的那种很简单的诈骗。
直接就把链接发过来了。
但是在线下确实遇到的也比较少。在现在像你刚才说还都是哪怕是女生主动的也都是在线上是吧，
线下我觉得也线下其实也有吧，就是你需要一个环境，就比如说我之前说剧本杀，我和你一起拼车了，我们可能本来就在一个微信群里面，我可能就会想说我认识你一下，加一下你微信，或者是我们经常一起去看演出，我确实觉得我们接下来还可以，之前是碰到一起去看演出，之后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看演出，那我也可能会想认识一下，就会说要不要加个微信。这种、就是、
我最近主动加微信的都是他拍了一段视频我没拍到，我说你能不能传给我一下。
哦，这种我会说你能不能开一个 AirDrop。
哦没有，我是华为。
你记着我们在之前的那节目中说过，就比如说看展啊，看什么之类的，我拍了照片，哎，用一种就是看似很巧妙的方式，哎，我那个什么把照片什么发给你，
但是我是真的很想要那段视频。
对对对对，其实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使用这种手段也不一定代表，就拿到了联系方式也不一定代表什么，人家没准真的就
是
只想，对吧？
不是代表想要你联系方式，只想要视频。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多想想对方在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要太自信，就 OK。
对，你说到这个不要太自信，哎，我这个之前有遇到过这么一个场景，你们俩帮我就想问一下你俩的意见，因为我问过别人，我但是感觉现在都想得很奇怪，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啊，在一个教室，大学的一个教室上自习，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女生过来问我这个帽衫在哪买的。
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对，我就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这个女生问我的，我这不就是她为什么问我的帽衫在哪买，她想买吗？但是我这是男士的什么之类，我就当时很奇怪。对，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别人说了，然后他们就说我傻，她那是跟你搭讪，我
对，
啊，就很奇怪，你这算吗？
我
这算吧，
因为你都已经想到了呀，你的帽衫是男士的，他为什么问你呢？
对，啊，
而且你感受到了，应该就是有。
我没有感受到，
没有
感觉很奇怪。
他只觉得女生奇怪，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就是认识你的方式嘛，就是先问问你，哎，你的帽衫挺好看的，首先称赞你，让你不会觉得很反感。第二是你在哪儿买的呀？如果你比如说你在网上买的，你推给他，那就说你能不能推我一下链接，我们加个微信，你把店发给我吧。那这种我就要到了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接下来就建立其他的连接，我们就有可能能聊天呀。就是一个，不，这就是不把手机直接怼在你面前说，哥们儿你真帅，加个微信吧，就不用这种方式加到你微信的一个办法吗？
对，但这个就过去很多年了，细节我记不太清，但是他后来肯定是没有联系方式什么之类的。
你也没给他呀。
对，我所以我想到另外一种可能，
你没给的话，他有可能觉得自己就是被拒绝了呀。
不是，他没给我要啊，
应该能意识得到呀。
哦，是这么回事。不是，我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可能是那种情况，因为后来我知道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几个朋友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我一直以为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他也会选一个他当时就是感觉长得好看一点
的。对呀，啊，他不会找一个很反感的人，他起码是你是在他接受层次以上。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忽然意识到
我是不是太谨慎了，
失去的一段恋爱，为了腰子失去的恋爱，
只是钝感力比较强罢了。
也没有，也没错，那时候是有女朋友的，我当时就是回去以后。
但你当时并不是考虑到你有女朋友，而是你没有意识
到。对，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我回去以后就跟当时那女朋友说了件事，然后当时那女朋友反应我就很奇怪，她就说啊，你这个就是那用各种语，用那种语气，就
阴阳怪气。
对，就说啊，就这个，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那女生为什么会找你呢？可能是你表现的想要认识其他女生，
哦，
所以
你在外面释放魅力了，
哦，
是吗？
对，他因为他可能很明显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想和你交流的信号，那他觉得你一定是起码不说你发出这种信号，起码你是表现出了我在接收信号哦这种状态，才会有女生来找你。但其实可能只是那个女生她确实是觉得你还不错，也不是
你做错了。第一眼印象。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我会比较用的方式，就是我加微信一定是我已经怎么说呢，跟这个人交流过，而且有些事我可能并不是真的在意，但我可能会去问，是建立一些联系。就比如说今天，哎，你今天单口说的真好呀，哎，你前面那个前提是怎么想到的，你怎么想到在这儿用这种梗，哎，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把它怎么写成
段子呢？这是哪一位单口朋友啊？
哎，那你如果上去跟他，哎，今天天挺热呀，我觉得也可以啊。
真的吗？如果那个女生那天不是问你，那天女生过来跟你说，哎，这么热的天你还穿这个帽衫，是不是太热了呀？
那我会觉得更奇怪。
对呀，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吗？
哎，不过这时候确实就是体现出男女的差异了。即使你那样说，我顶多会觉得有点奇怪，不会感觉到危险或什么之类的这种，
因为他对你来说不是个威胁。
所以，但其实可以小小总结一下，即使是我们 要传统印象中认为，如果是女生搭讪男生，她基本上特别容易成功，但是也不一定，对吧，也是要讲究一些方式
成不成功
方法什么之类的。
你要看你是定义到哪个阶段叫成功。我成功加到你微信
叫成功。对，就我们对今天就说第一步。
哦，就是加到微信，那确实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是吧？
因为男生，因为可能觉得要更照顾女生的面子嘛，就觉得男生你不加了他也不会怎么样，但女生可能是。因为女生本来就在社会一般的印象里面啊，可能就是偏向于没那么主动的，
嗯，
那她来问你能不能加微信这一点可能就已经做出很多努力了，你可能不太想服她的面子呀或者什么样的，尊重一下呀，就加就加了，反正也 没其他的坏处。
哦，哎，你今天说这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个话题，就是对于其实不是所有男的都是不信男的，
嗯，
就是那你们可不可以稍微说一下，比如说是什么情况，其实是那女生在释放信号，想要跟你就是要个联系方式啊，但是没有，因为直接太直接了不太好，想要先跟你说两句话，有没有这种类型？
我不希望这个话题结束，你能感受到我在跟你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想延续下去的，那我就一定是希望和你聊天的，就是
或者是说。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身体的指向如果是指着你的话，他可能就是对你有点感兴趣，
你感觉他不想
太细了，怎么个身体指向，就是
就比如说我的
胯的朝向，
脚尖的朝向，
都是
这种，就是靠你观察，但是如果你没有对这个女生有意思的情况下，你可能注意不到那么多，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多想想对方可能在想什么吧，就是你感觉我是想和你聊天的，那我可能就是有这方面意思。如果我跟你开始聊天可能真的只是客套一下，
嗯，
我是希望我们赶紧客套完结束的，那这种就很明显我是没有那种意思的。
行，明白。嗨，我其实也不用问这么细，可能大多数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不然我感觉还是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那个主题吧，就是，还是男生跟女生搭讪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就刚才你说那个男生为什么很那个表现很奇怪或者很有冒犯性，我觉得我也做了一些功课，为了做咱们这节目，我感觉可能是有一些现在这个很多。自媒体上媒体上他那有专门有一帮人教男生怎么去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把这个风气给带歪了，就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一种情况，什么一上来直接就啊你很漂亮什么之类的，他那好多那个老师教他，哎，就这样说就行，特别真诚，对，要称赞什么之类的，后来还什么打压什么之类的，
哎，你会觉得很真诚吗？就是我见到你，我们
说实话，
嗯，
因为我也没什么经验，但是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多也挺有道理。
就我第一面见到你，
嗯，
我不认识，
嗯，
我说你真帅啊，
啊，
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一句话是吗？
那我不这么，因为我不太自信，我一直不觉得我帅，
嗯，因为就是我在听到，比如说他以你，我觉得你很漂亮作为开场白。这一句话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很正经
啊，明白了，所以说那个好多老师教的其实不太行是吧，
因为我觉得教他们的老师应该也是男性吧，
男性居多，
嗯，
男性居多，但是这个之前我在网上找资料说好多好多女性老师也在教这个类似的，
嗯，
而且你刚才说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只以为是可能确实是好多男生很笨拙，他不一定是那个坏或者什么，
他可能是真觉得这
对真觉得那老师教的有用什么之类的，他就是笨拙在用那些手段，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又
那其实真诚的建议大家多到生活当中去学习交朋友，感觉大家好像把人群分成了男和女，但其实男和女都是一样的人，大家怎么样去交自己的同性朋友就可以怎么样去交自己的异性朋友，
而且就是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学的是怎么交朋友，而不是怎么谈恋爱，就是你一定要先和这个人你们有朋友基础，就是你们一定是不能直接跨越到很深的关系里面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想和他做朋友，你一定不会用这种开场白，
明白了， 这就说到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他确实是可能比较就是笨拙，这方面经验比较欠缺，老师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即使这样他肯定也有成功率有失败率嘛，然后呢好多老师就教你就去那个市大面积的筛、
广撒网，
对，他其实就是在用这个方式做一个筛选，他就直到筛选到那种哎这种方式可以的那种，
捞一些不太灵敏的鱼。
那我就得出个结论，就说其实这种手段就看起来就好像真诚，但是其实很油腻或者很不妥，这种行为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要用比较好，是吧？
我就是觉得因为你一旦开始用方法论其实就是不真诚吧，
就已经是
不真诚了。你这个话就不是你想说的，是你学来的一个技巧
啊，玩套路。
嗯，就是你想交朋友你就真的去和这个人交流，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对象，一个符号，然后套一些公式。这种一定是让对方，就对方可能不知道你在套公式，但对方一定会觉得你怪怪的。
明白了明白了。确实就像是哎咱们最近那个好多演员，现在咱们不是都爱看喜剧吗？有每个演员每个喜剧员都有自己的风格。你看到后来就是最近不是那个傅航那种风格特别流行嘛，然后就好多是对我应该对拍摄的演到最后那个谁陈叔不就说哎呀我就想改变一下风格，结果自己也没讨好、观众也没讨好、就让有点什么邯郸学步那种、吧，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做自己，是吧？
对，因为你也不可能你用这个套路去就算成功加到微信了，你之后还是你这个人要和他继续交流的，那你也不能永远用套路，每一句话都先去翻翻书，我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那个情况要怎么应对，你肯定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接下来交流的。
明白，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一直在说的演真诚，是真的真诚而不是假装真诚，
就不要学习方法去让自己变得真诚、而是真诚的去交流、他跟你说你这样说话会真诚，你在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真诚了，你就是还太想成功了。
哇，我觉得这有点像金句啊，我们不如这一期要不就在这儿收尾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怎么收尾，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收尾的金句，
谢谢你的认可，我这句话说的很真诚
是是是等一下，那我们能正式的你再重复一遍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就是你在去学习一些方法让自己变得真诚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不真诚了，你自己心里想的说出来才是你真正想说的。
好的，那今天可能最后就把这句话送给大家，那我们这期节目要不就先到这儿。
OK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